大家好，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国和老师。想要轻松多领一份组织利益，首先你需要知道你与顾客的三层关系。那么上一集的播客呢，我跟你谈到增援要做好，绝对不是有人就好，选错了人进入你的团队，你要付出的代价不少。所以呢，增援的动机要先确立，然后才是方法。那要怎样做好选材的工作呢？除了你增援手册上的选材业务员特征，你可以多参考我建议的五大人格特质的这个框架。多了这个标准呢，那选对的几率比较高。有兴趣呢，你可以参考上一集的播客。那本集呢，要进入增援四大环节，也是四大步骤的第二个步骤，引材。那教你怎么把好的人才增援进来。那么保险事业呢，根据企业上班不一样。保险事业是做业务，薪水完全看结果论断。那么业绩好领得多，不好就领得少。那么企业上班是只要完成老板指定的工作就可以领薪水，要你做的更多，除非有加班费，不然一般是不太愿意多做的。所以呢，来做保险很像创业，而且呢，不太需要太多的创业资金跟承担倒闭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让你的增援对象更了解保险的事业机会，常常需要带来听所谓的 OBB 创业说明会。那么有些公司呢，称之为招商，这意思是一样的。那么透过讲师完整的讲解，被增援者呢，会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了解，当然增援成功的机会也会比较高。一般呢，准增援对象在进入公司之前会有一个引材的阶段，分为约访、初步接触以及参加 OBB 事业说明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访主要做三个工作：一、建立大量的增援名单；二、邀约碰面机会；三、彼此了解并引发对方对于保险事业的兴趣。第二阶段初步接触主要的工作有两个：一、过滤准增援对象；二、邀约 OBB 事业说明会。第三阶段 OBB 事业说明会主要的工作如下：参加 OBB 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准增援对象对其寿险事业以及公司的了解，并考虑加入你的团队。在正式引进前，先了解未来的工作概况，了解之后呢，评估自己是否适合加入这份事业。那么每一家公司其实也都有增援跟选材的工具，例如人格特质分析以及职业适性测验，这些建议呢，最好都能够在 OBB 之后就尽快做好。那么行前作业都做好之后呢，符合标准的对象就可以再邀约进行职场的参访，那么协助考照，然后呢，依照各家公司既定的流程，最后进入单位主管决定性面谈。好了，以上的引材流程呢，无论哪一家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我只是简单帮你复习。那么接下来我将分成两个方面来跟你说明：一、你是团队的领导人；二、你增援只是想要增加额外的利益。我先假设呢，你是团队领导人，如果是的话呢，我就要帮你多设立一道选材的机制，这样才能够帮助你在你接到你辖下同仁推荐的名单时，你不会选错了人。很多时候呢，你同仁啊说这个人啊有多好多好，事实上根本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我妈说的哈，台语说碰红追鸡太不罢了。请别忘记了哦，业务员很多时候推荐名单给你的时候，常常只是单纯的想要获得增援的奖励，或是因为制度上原本就有了增援利益，他选错了人最多可以不管他，但错误的人在你的团队里兴风作浪，那你肯定很惨。所以呢，你若是团队的领导人，你必须在业务员推荐名单给你的时候呢，你必须多做一道选材的面谈。选材面谈的具体步骤操作有四动。第一动，你要解说人格特质的分析结果以及性向测验的评量分数。如果分数结果未达标准的话呢，基本上也没怎么好谈的，那就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了。若有符合标准的话呢，那你就接着要询问准增援者对于寿险事业的工作内容与看法，并借此机会澄清观念。第二动有三个步骤。一、可以呢简单做销售话术的示范，提供给准增援者练习，并指导准增援者在其缘故市场里试试水温。第二步骤，你可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透过某些面谈工具找出自己团队中一定要的条件进行筛选。第三步骤，准增援者离开前呢提供 P100 呢就是预计开发拜访的名单，那给对方并说明呢填写的方式，一周内带回来检视填写的结果，若填都不填啊， 只想开发陌生市场的话，这不是观念有问题，就是态度有问题，要再仔细的评估。那么第三动呢，也有三个步骤。一，询问准证原则呢，运用简易的销售话术，测试水温的结果，并与之讨论，进行观念沟通。步骤二呢，检视已经填好的 PE 板是否填写完备，如果已经写好，那么自其中选出十个核心的人物，那么进行市场面谈。第三步骤，那市场呢并非缘故，所以没有技巧的话呢，很容易被拒绝。所以呢，进行市场面谈前，主管需先示范市场面谈介绍的话术，并指导准证原则练习电话邀约的技巧。那么主管呢，亦可以陪同示范二到三位核心人物的市场面谈，并约好一周后回来检视结果，并且询问其想法。那么第四动啊，最后进行简报面谈。简报面谈主要是要测试对方加入寿险业的决心，所以呢，必须要客观描述，不要只说好的，而是要对方全面性的了解工作上所可能遇到的真实问题，中肯且不隐瞒。如果通过，就可以进行选材的第二个阶段，叫做承诺面谈，也就是正式的任用面谈。那么选材面谈主要的目的是：一、进行选材评估；二、说明行业挑战。透过呢这四动，你的选材才算是严谨慎重的。当然，这样引进的人才呢，才更容易定着，你的团队才会健康的成长茁壮。看完之后呢，你可能会想：我的妈呀，当主管要做的事情这么多啊，我还是乖乖做好我的业务员就好。请不要这么快下定论好吗？我不是说了吗？就算你不想要当团队领导人，一样可以轻松做好增援工作，让你多领一条组织利益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跟你说怎么做。那在我跟你讲怎么做之前，你必须先了解你与顾客的三种关系。了解了之后呢，我所说的方法你才会更容易听懂，并愿意采纳我所建议的方法。那这三种关系呢，分别叫做顾客关系、朋友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第一种，顾客关系，这种关系发展的是呢，能够购买商品或是买更多商品的人，本质呢是买更多啊。在这层关系底下，着重的是以交易为导向的，也就是让顾客感觉商品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甚至让顾客感觉商品物超所值，甘心原价购买。那么第二种呢，叫朋友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发展的是能认同你并持续向你消费的人，本质是买更久。那在这层关系底下，着重的是以关系为导向的，在顾客购买的过程中，运用感动服务的精神，深化与顾客的关系，让消费者变成你的朋友。这样顾客在有需要的时候呢，顾客愿意向自己朋友购买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三种，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发展的是呢，能一起合作卖出更多商品的人，本质是做更大。那么在这层关系底下，着重的是以合作为导向的。你只要懂得运用伙伴关系来增援的话呢，你还能够大大的改善传统增援不利的结果。我来分析给你听哦。第三种的伙伴关系，首先是要你懂得运用分论的概念，筛选销售网中的特定人，再从愿意参与分论的人选中协助参与者转型成保险顾问，也就是正式成为你的工作伙伴。那么这里呢，我称啊，参与分论者叫做协力者。那么具体做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先达成市场占领，第二个阶段呢是协助转型。那么首先谈市场占领，什么是市场占领呢？就是你啊，让准对象加入分论的机制，透过愿意参与分论的顾客，你就能轻易的发掘出想要增加收入的人，或者是有企图心的人，这都是典型的业务特征。而且啊，这样比用感觉来发掘适合的增援人才来得精准，同时也容易成功。为什么呢？你想想，哪有人不希望消费更便宜，同时又有赚钱的机会呢？我来举个例子啊，我以最近呢购买韩国直销商品爱多美为例。因为他们的商品物美价廉啊，我就成为了忠实的使用者。消费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业务员就跟我说：诶，大哥，你购买的商品呢已经累积了不少积分，换算成一笔奖金汇到你的账户咯。我看了一下，诶，真的有钱进入我账户诶，这让我感觉很好。你看，这不就是他们用了分论的概念，除了满足我购物的需求之外，还因为这额外的利益啊，让我更愿意跟别人分享了，对吗？ 同样的概念呢，如果你能够在每次拜访的时候看到适当的增援对象，那你请不要直接拿出你的增援话术，而是先跟他诉求说，你是否希望能够用更便宜的方式购买保险呢？如果他愿意的话呢，你再鼓励他来考取证照。成功考取证照之后呢，你真正的增援对象才算是合格。同时呢，你也多了一个人帮你开口诉求业绩。你以呢能更便宜购买商品来诉求，就是顾客利益为导向，这将大大的激励顾客考照的动力。那么协力者呢考取了证照，那他就很可能基于个人的利益向自己的亲友诉求。你看此人呢，他的人脉圈就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不就被你占领了吗？这就是我说的第一阶段市场占领，也是你为了做更大以合作为基础发展你与顾客之间的伙伴关系。好了，那么听完我分析你与顾客的三层关系之后呢，你有没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呢？要不想当主管，轻松多领一条组织利益，其实只要改变一下你与顾客的关系，将其发展成伙伴关系即可。你的销售网里呢，多了这么多人帮你开口诉求业绩，你不就从零售转成批发了吗？更轻松的完成更多的业绩，你不就可以多领很多达成业绩的奖金吗？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组织利益。不过呢，概念是有了，但具体的市场占领的执行步骤应该怎么做，我下一集再来跟你说。我是雷龙斯销售第一人国老师，期待下周再一起与你共同来学习。对了，如果你想要这个播客的文字档，请你复制网址分享在你的脸书，并截图与我们的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我们就会给你文字档哦。拜拜。